主获2013年6月1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乐仁牧师，讲道题目对所拥有的知足。
好不好邀请弟兄姐妹能够利用等一下一分钟的时间，好，让我们好好的来为向神祷告，让我们能够一起能够为着你周边的人，你周边的人就好，能够我希望能够我们能够一起将这份爱传达出去给你所身边的每一个朋友。我们以一个为目标，好不好？让我们以一个为目标，至少让我们能够带他来到教会里面聚会，至少能够让我们带他能够来认识我们的神，认识一次就好，好不好？至少一次，我相信在这一次的当中，神会在他的生命中大的做工。或许他不会迎着这一次，下一次这样连续的跟着你一起来，相信这位爱我们的神。但是我相信在他未来的人生道路当中，有一天，神会再度把他带领回来，神会再度把他带领回来，好不好？让我们用一些时间，让我们向神祷告，好不好？让我们一起开口向神祷告，为着你的同学，为着你周遭你的朋友的同事。谢谢你从万人之中抓选召了我们，抓来到你的圣殿中，抓让我们能够一起承受你的慈爱。哦，抓谢谢你，抓能够让我们一起聚集在这个圣殿中，抓一起来敬拜你，抓求你让我们有这个信心，抓有你所赏赐我们的无比大能的信心，抓能够将你的爱，抓将这个福音，抓带到我们的生活的周遭。哦，抓让我们能够为着你，抓为着你，抓多赢得一个灵魂。哦，抓让我们能为着你去多赢得多一个灵魂。哦，抓谢谢你，谢谢你。哦，抓求你让我们有这个信心，抓有这个能力，抓我们相信有这个信心。抓就是从你的抓，你就会赏赐我们更大的信心。哦，抓谢谢你，谢谢你，抓就求你祝福，抓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代当中，抓继马雅各医生跟马杰博士等等的宣教士以后，我们能够成为下一个能够继续为神你拯救世上灵魂的那一个人。抓谢谢你，抓我们将我自己摆上，抓谢谢。哈利路亚。我并不完美，
我并不完美，也并不可别，但你深深为我舍弃生命的主。我时常软弱，有时会迷惑，但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我并不完美，
我并不完美，也并不特别，但你却是为我舍弃生命的主。我时常软弱，有时会迷惑，但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主，你要往哪里走？
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你我走到 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尽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不息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
我们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
到我们里头，
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
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
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无比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与你里空气，让我在你的手心，
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
心去领取你丰盛的允许，世界也不能够取舍美好的旨意，我凭着心去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
我凭着心去领取，
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取这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保守你所爱的，你不必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雨里里空气，放我在你的手里，我凭着信心领取也不能夺取这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
我凭着信心领取，
我凭着信心领取
你 我凭着信心进去，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感动荣耀全都归于你。
我等候主，
我等候主，我相信你爱荣耀不放弃，世界也不能夺去神美好的旨意。我等候主，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的，看见美好应许，才有荣颜心全力去拜你。
我等候主，我相信
宝座前来敬拜你，来赞美你。哦主啊，你看我们为你眼中的同人，你看我们做宝贵。哦主啊，你创造我们，你要我们与你建立关系。哦主啊，我们真的是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主啊，帮助我们学习你的话语，求你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更多渴慕你的心，帮助我们更加愿意来亲近你，把我们人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事情第一的顺位，把你放在我们第一个顺位上面。主啊，求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求你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求你掌管我们的生活各个层面。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次献上感恩敬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会众请坐。好，今天是我们十诫系列，好，我说十诫系列最后已经到了最后一个诫命，好，好，我们还是由读经开始，出埃及记第20章第一节跟17节，来邀请我们大家一起同声来念，好，预备，来。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不可贪恋人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好，希望透过这样一连串的学习，我们在主日礼拜，如果我们有机会参加主日礼拜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常常我们会在礼拜当中，在这边宣告使徒信经，我们也会用神的耶稣给我们的主导文来祷告，同时我们也会有机会来宣告神所给我们的这个吩咐，也就是神给我们这个诫命十诫。为什么我们到现在在我们的礼拜当中仍然要来宣告神所要给我们的这个样子的诫命，表示到现在在我们基督教会的新教当中，这个十诫我们可以赋予它一个新的意义，但是它的重要性是不能够抹灭的。好，盼望我们今天进入第十诫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能够从当中来学习，每一次当我们用我们的口在宣认这个诫命的时候，我们能够明白神所要给我们的这个教导是什么。好，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一样来看一段影片。
贪腐，不过看起来就是重返了贪腐，现在旗下爱将一个一个都卷入了贪污弊案，也有网友看不下去了，大考哭手，就有人呢把马总统、林律师还有赖素如三个人哭手变成了贪腐世界。好，这张原本的电影海报呢，其实就是悲惨世界。那么还有网友直接搬出了台湾地图，北投赖素如、中部的李朝卿还有南部的林义士，通通都有贪，也让这个网友讽刺说，好像马总统底下的人手牵手从北到南，是侮辱了整个台湾。宛如一道闪电直接打在马总统头上，旗下爱将各个涉贪，网友哭走，标题就叫贪腐世界。号称全台隆重巨献青联团队的最新力作，主演者当然就是马总统，政治现金桥段换上了赖素如，专为选民服务的林义士也上榜。网友讽刺这些人为国民党卖命，纵使贪点小钱也何足挂齿，马团队青联都是嘴上说说，民众不必当真，甚至还有网友把这些人从北到南通通串起来。仔细瞧，北台湾有赖素如挂帅，高雄则是林义士，中部李朝卿，父皇多让，西部还有卓伯源，大家手牵手污台湾。网友哭诉说，看来国民党只有马总统不贪污。
这当就看错人啦、啊，老百姓都要缴税，他们钱都吃掉。
民众看不惯，当然更多人有话要说，就连三人当初交保也有哭诉版。赖素如再加上林义士还有李朝卿，网友称三人是反贪腐三宝，只不过这宝换成了交保的宝。还有人拿出国民党党员证书，说这党证加上保护伞就等于天下无敌，曾经是马总统身边最亲的人，如今一个个卷入贪污案。网友一张张的哭诉图显示对马政府的信心重重打击。三十五分钟分台报道。
好好，我在这边要声明，不是针对我们的马政府有什么样子的意见，也不是针对政府，我们今天要来讲到政府的一些事情，不是，而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在网络上找到最容易找到的一个材料素材，真的是一打贪污或者是贪心，啪，所有好几页都是这一类的新闻。所以这让我在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只是在我们台湾而已，我相信在别的国家或许更严重，一直不断的在上演这种贪恋别人一切的事情。试想政府的高官，他不是已经到达一种程度，有这样子的权势、名声跟地位，他的收入比一般老百姓都还要高，可是为什么他仍然要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去贪恋别人手中的东西。我们看到不是只有台湾，美国这种事件也是一直层出不穷。在华尔街里面，如果你常常看这个西洋片，美国的电影，你就知道由华尔街这样子的一个内容所的主题拍成的电影真是太多了，很多它的中心，它的核心都是讲到贪污的问题。所以现在到底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在这个世界当中好像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需要更多，需要更多，多一件，甚至从别人的身上来取得我们自己想要的。我今天中午其实乐乐牧师就有一个很贴切的一个经验哈，教会有个会友感恩礼拜，所以邀请我们去享受很丰盛的一个飨宴。可是呢，因为每个人点的菜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当别人的菜端出来的时候，我说哇，好像都是别人的盘子里面的菜比较好吃，我自己点的好像就没有这么特别。其实那一家餐厅是非常好的餐厅，里面的内容准备的东西都是非常非常好，非常精致的。可是我们人就是忍不住总是有那种倾向，好像别人的东西总是比我们好一点，我们自己拥有的好像都比不上别人，我们自己拥有的好像都不够的样子。我不知道大家自己回想到自己心里面，是不是在某一些部分我们也有这样子的一种缺乏感，好像我们需要更多，我们需要更多，我们总是没有办法得到满足。所以在第十诫，神很奇妙哦，十诫当中它包括了我们生活当中所会面对到的很多的问题。在第十诫里面告诉我们，不可贪恋别人现有的一切。为什么一个人会希望从别人的盘子里面，或者是从别人身上去拿到其他人拥有的东西呢？这个原因出自于自身的贫穷感，这个词是我引用一个牧师他在一个书里面所写的。好，这个贫穷感，好，我把那个贫穷感让大家更贴切一点，像一种宇宙的黑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宇宙的黑洞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东西。在那个黑洞的正中央，我们看到那个图片，那中间黑黑的地方，它可以吞噬这个世界上宇宙当中任何的东西，任何东西只要你进入那个黑洞里面就不见了。这个洞永远没有可以被填满的时候，但是它永远处于一种一直不断的在吞噬，在宇宙当中不断的吞噬一些其他的物质、星球，或者是在宇宙当中可以有的东西。所以无论什么，我们是不是在心里面也有这样子一种类似像宇宙黑洞的这样子一个缺口，好像很多事情并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当我们追求了这个得到了，一下子这样子的满足又失去了，我们又要再追求下一步，再一次更多更多更多，没有办法停下来说 OK 够了。不知道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种倾向。如果我们能够喜爱满足于现有的，我们又何必贪念别人的呢？我相信很多人在这样子的情况当中也会有这样子的挣扎。所以贪恋别人的财物不是只有贫穷人或者是弱势族群的专利哦。如果我们刚看到刚刚的新闻来说，这些高官并不是贫穷人，他们也不是弱势族群。神所说的这个第十条诫命其实是针对我们每一个人， 内心当中的这个缺口。不管你是有钱人还是没钱的人，你是有名声还是有权势，人的心中总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缺口的存在。那怎么办呢？我们的选择和行动会决定了最后的结果。我们每一次学习上帝的话语，我常常在教导这些孩子们，不是这个刚得，不是听为着别人听。所以我们现在要来回想一下，到底我们身上什么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宇宙黑洞。当我们真的进入这个经文的当中，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学习一些东西，真的让我们从自身的来反省，我们才能够明白神借着今天的话语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会发现有些人追求钱永远没有办法满足，我们也会发现有些人是名声，有一些人是什么爱情。在乐乐牧师之前的不是牧会，就是之前我自己参加的团契当中，就曾经有一个姐妹，她没有办法停止交男朋友，因为她非常需要有人陪伴的这种感受。所以当她跟这个朋友好像分手之后，她会很渴望去交到另外一个男朋友，随时身旁一定要有人陪伴她。这是他心中的这样子的一个渴慕跟没有办法满足的一个地方。我们呢，我们是不是也有那个地方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没有办法满足我们的？其实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些东西来满足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渴望被重视还有安全感的需要。我们渴望被重视和安全感。当我们有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觉得依靠着这些东西我们可以有安全感。或者是当我拥有这些东西的时候，别人会看我为很重要的人物。我们心中之所以为什么不能够满足，是因为我们太渴望被重视，太渴望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有我们能够建立安全感的地方。想想看，我们在哪一些地方建立我们的安全感？我们透过哪些方法得到别人对我们的重视？只要是人，就不可能没有这些欲望。因为上帝创造了我们人，就把这个欲望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不知道当中我们有没有人会想说，啊，那我是不是要去学像佛教一样压抑我的欲望，一切放空就好了嘛，这样子我就不会有这样子不满足感，我就不会一直想要去抓取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可是这不是基督教的做法。基督教并不是教人放空，或者是把人的欲望整个修炼到不见，而是上帝要我们将我们自身的这个不满足感还有这个欲望交在神的手中。上帝要我们将这个热情，将这个不满足感投注在他的身上，并且是在能够荣耀上帝之名的事情上面。这是神为什么赐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欲望。所以我们常常在圣经里面读到说，这人大发热心，他有这个想要为了主来做事情，想要往前进，想要为了神国来做事情，传福音的这样子的方式。这是神希望我们把这个欲望投注的，而不是在于满足我们自己。所以大卫他在诗篇里面他就说，上帝的话语是什么？比金子还要可以羡慕的， 比蜜还要甘甜，比世界上所有的蜜都还要甘甜。我们看到大卫的人生是那种渴慕为神，渴慕为了神的荣耀、神的名来做事的那种热心跟那种想望。上帝称他为他所喜悦的人。所以这个贪恋别人跟这个满足差别在哪里？差别是我们当这样这个不满足感是放在神身上还是放在我们自己身上。如果我们只想到要满足我们自己，那么在这个世界你的一生这样子的追逐是无穷尽的。可是当我们到神的面前将我们的欲望投注在那里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被满足的。保罗告诉我们，上帝是厚赐万物给我们享受的上帝，我们没有办法依靠这些物质来满足自己。如果你尝试过，你会发现再怎么好吃的东西，你骗了全世界最好的这些美食来品尝，总有一天吃到最后，你会感觉到这些美食再也没办法来满足。即使你有了全世界最多的钱，有一天你也发现这些钱也没有办法满足你，你需要更多。如果我们拥有这个世界上所有一切物质，我们会发现没有办法。但是当我们选择将自己的价值感和安全感放在上帝身上的时候，上帝是赏赐万物，他有所有我们可以满足我们内心的这样子的一个力量可以满足我们。或许现在听起来很抽象，但是我们总有一天会面对到，当我们发现我们一直在抓什么东西都不满足的时候，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让我们再一次来看为什么我们人，我们受造是为了什么。上帝创造我们，我们的身份是要与上帝来连接。常常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忘记了这件事情，神放在我们心中这个不满足感，目的是他自己要来满足我们。如果在伊甸园当中，亚当跟夏娃他们刚开始的生活，我们有读圣经创世纪的话，我们就知道在刚开始他们的生活是非常和谐的。他们每一天跟神相处，上帝他们全能的供应者，他们什么都不用去烦恼，他们有得吃，他们有工作可以做，他们生活所需的一切。可是呢，当撒旦借由蛇的形象在这个伊甸园当中对夏娃跟亚当提出这个诱惑，当亚当跟夏娃，我把他们 结合为一体了，当亚当跟夏娃他们决定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定睛在神身上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办法得到这样子的满足。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不仅是要跟上帝连接，上帝也要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管理万物，治理全地。这是我们受造的目的，这是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所要有的。这个是一个提醒，可能我们就已经听过很多次很多次很多次，可是我们必须要不断的被提醒，因为我们常常忘记。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眼中只看到了我们的工作，只看到了我们的生活，只看到我们周遭的环境，忘记我们要抬头去看到原先创造我们的神他的心意。创世纪里面亚当跟夏娃我们所说堕落的过程，其实 说简单一点，就是他们选择满足自身的需求。他们选择去，哦，对耶，这个分辨善恶耶，他们选择去截取那个果子。然而从当中他们发现了上帝的属性就是公义，他们的后果是什么？他们进入世界，也将罪带进这个世界，从此人要因为这个不满足来受苦。我们今天都要因为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不满足来受苦。那根本解决的方式是什么？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榜样，使徒保罗，他是一个很奇妙的人。他在刚开始热心的为着自己的名声，为着自己的地位迫害基督徒。可是呢，当他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耶稣之后，怎样？他开始为着耶稣来做事情的时候，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告诉我们，他是一个知足的人。他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而说这话。保罗说他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什么情况呢？卑贱的情况，丰富的情况，饱足的情况，饥饿的情况，有余的情况，或者是缺乏，就是不够的情况，随是随在，不管他周围的环境如何。保罗说他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他在这里得到了满足，为什么？他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保罗的一生变成是我们所学习的榜样。他之后为了主传福音，建立教会，他的生活并不好过，有时候丰富，有时候贫乏。可是呢，当他专心的为主做工的时候，他说他是一个知足的人。他如何达到这样子的境界？他如何去克服每个人都可能面临的这个诱惑，而将目光单单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呢？真正的满足是必须要发自内心的。我们没有办法靠身外之物来满足我们真的内心当中的这样子的一个需要。这样的改变有三个层次，从心开始，到意志，到感觉和情感。在这边为什么我特别要把它写出来？因为在后现代之后，我们的年轻人通常是以感觉为出发点。然而感觉不是首位，请记得这边，从心智开始，到意志，到感觉和情感，这三方面都要必须要被改变才行。当我们的心智，我们的内心的生命被改变的时候，我们的情感也得到满足了。保罗他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常常从我们周遭围，不管是家人，在教会的家人，当然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的身上来建立我们的自我形象，就是我们非常非常的在乎别人对我们说什么，或者是他们怎么看我们。所以为什么我们有些人会追求表现，希望自己能够表现得非常好，因为他的安全感奠基在于别人怎么样看他。哦，你做了真好呢，为了这句话，你做了真好呢，他拼死命，他都愿意花任何的代价去满足。有些人为了功课成绩，有些人为了种种 希望得到别人的称赞，希望在这个团体当中被接纳，需要不断不断的透过很多的东西来满足他，才能够找到这样的安全感，找到这样子的价值感。我不知道大家在网络上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影片，想法改变，人生跟着改变。在这个影片的一开始，就有一个女生的声音说，什么都不能跟人家比，谁像你一样没有用啊。可是同样的，这一群人重新洗牌之后变成什么？来，我们从上面到下面来，我们全部的人我们一起来念，没有谁能像你一样啊，不用什么都跟人家比。我们常常在世界上追求满足，是因为在这个比字，我们要比人家有钱，比人家有名声，比人家更多更多更多更多。可是呢，没有谁能够像我们一样特别，我们每一个人，神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特殊的，我们不用什么都跟人家比，我们必须要透过上帝的眼光来看我们，而不是由周遭围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有时候这很难，这真的很难，但是相信上帝的大能，相信上帝的大能要在我们的身上显明，相信上帝要改变我们，我们不用靠着这些东西来赢取这个价值跟安全感。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表示我并不是自己或别人所认为的那样子，而是基督所认定的那样子。基督看我们是什么？你觉得基督看我们是什么？是一群不够努力的孩子吗？还是在一群怎么做都做不好，没有办法讨他喜悦的孩子？没有，神爱我们，透过我们的敬拜赞美，透过我们的读经，我们每一次都可以看到神爱我们，要帮助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当然如果你都没有读圣经，那我们当然没有办法。为什么牧师在陈牧师在刚开始要大家来读圣经？因为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发现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你知道吗？你知道神看我们是宝贵的吗？你知道神要医治我们，帮助我们，解救我们，改变我们吗？如果我们都不读圣经，我们当然没有办法从这样子一个话语当中知道神的心意。定睛在基督的身上，保罗要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知道我们在基督里面是非常重要的。神不撇弃我们每一个人，即使我们曾经离开他，只要我们愿意回头，神都在那里啊。今天的牧师没有办法一一的把圣经当中的这些例子都提出来，不然我们今天实在是没有办法结束今天的聚会。圣经里面的例子太多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进入神的话语？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唯一能够帮助我们知道神在我们心意的一个途径。或许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明白圣经，但是圣灵会帮助我们来明白。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的长老执事会帮助我们来明白，但是我们一定要进入这个话语当中，让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我们才能够明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并不贫瘠。我们知道神怎么看我们的吗？如果你知道神每一天把我们抱在他的怀中，如果你我们知道神用他的性命，他的宝血，他的一切来换取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能够体会到神的爱， 我们会知道我们的价值。我们的生命是在基督里面啊，我们的生命是在基督里面。还有比其他的地方更重要的吗？还有任何的力量跟成就能够大过于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这个事实吗？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哎，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我们只要愿意相信承认这样子而已，愿意跟谁接受这样子而已。有什么比我们更宝贵的吗？第二个，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明白我们有新的身份是一回事，但是第二个是我们要本身要活出这个新的生命，我们才真的能够去领受这样子的应许。重点在这里，我们可能很多人都已经知道第一个部分，我们是在基督里面，神为我们牺牲生命，我得到了拯救，我现在是新造的人，我们全部都在头脑里面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可是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并没有活出这样的一个身份，这样一个新的实践，一个新的生活方式。那我们想想看，我们在得救之前跟得救之后，我们的生活有改变吗？我们的内在是不是还是差不多？我们每一天所面对的困难还是一样？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必须要改变。唯有接受天父对我们永不改变的爱，才能够奠定这样子的一个价值感。唯有接受耶稣基督对我们牺牲的爱，才能够修复我们这种不被取代的安全感。唯有让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才能够摆脱这些不满足感在我们人生的控制。我们有没有活出这样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有没有？有科学家研究，现在的科技是越来越发达了，甚至有些科学家想要去复制人。好，所以想想看，要复制一个人要花上什么样子的代价？这个科学研究报告说要花上 1.7 亿的新台币，而且还不包括整个人体构造，整个我们人自己本身能够一直运作的这种新陈代谢啦、消化系统啊，这个只要学医的我们大概都很清楚人体到底有多复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人受造奇妙，我们不是像普通路边的这些野花这样子而已。我们人的人体，尤其是我们的脑的这样子精密的构造，是神特别特别设计的。我们是被天父精密设计而且创造，我们是有那个价值的。我们在圣经里面听过上帝说我是，因为上帝就是上帝，创始成终的上帝。在这边要告诉大家另外一句，我们是。我们虽然是受造的，但是我们不用去证明我们是一个人。如果你还要去证明我是上帝所爱的孩子，那表示你可能还不是上帝所爱的孩子咯。想想看，身为一个皇家的公主跟王子，他需不需要提出身份证明说，呵，我的 DNA， 我的血统，所以我是这个家里面的一份子。我不知道这些孩子们，你们年轻人需不需要提出你们的证明，每天提出证明才能够回家，证明你们是父母亲的孩子？不用嘛，我相信父母亲面对自己的孩子难道不认识吗？别人想要来冒充都不要，我就是要我所生的那一个，我所宝贝的那一个。为什么？因为那是父 父母跟孩子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我们需要去发挥我们的价值，而不是去证明我们的价值。什么叫做发挥价值？上帝创造了你之后，刚刚记得吗？我们活着是，我们受造是要被上帝所用，所以上帝创造我们之后，给了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我们怎么样去活出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怎么样去活出使命？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到底在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干嘛？是要得到高学历？是要赚很多钱？需要很多的职位？还是需要什么？不，神对我们每个人有我们每个人的计划。我们要去发挥我们的价值在哪里？是成为众人的祝福。这是从亚伯拉罕，上帝对亚伯拉罕所做的应许。所谓的发挥，就是本身你就已经是了，你要去把它用出来，而不是透过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去证明，去抓取这些东西来证明自己的地位跟价值。不用，我们就已经是。最后，心存感谢。这是一个知足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心存感谢。第十诫的意义并不单单在于保护财产，不要去贪求别人的一切，还包括了对所拥有一切心存感谢。我们有没有对我们目前所拥有的心存感谢？我们有没有谢谢上帝给我们的赏赐？会感谢，会让我们不会去跟人家比较，因为当我们会感谢的时候，我们看到自己的价值，并且知道怎么样去发挥它。我们会感谢，就可以为着别人所发挥出来的功用来高兴，而不必看清我们自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情绪，当别人做得好的时候，啊，我做了较歹，比较，然后呢，我就要做得更好。没有，神创造每一个人在不同样子的功用上面，神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是好，发挥不同的功用在教会里面。我们不用去嫉妒别人的成就，我们不用去嫉妒别人的生活，我们不用去跟人家做这些比较，因为我们是有价值的，我们的安全感在基督里面。当我们献上感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知足，得到满足。当我们以感谢的心认同别人的价值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上去我们的价值。今天不会说，哦，你做得很好，所以别人做得好，我就没有价值了吗？其实这个社会告诉我们的其实是这样子。我们在学习，在进大学，或者是在学习的过程，常常我们就是要排名。前三名永远就是只有三个名额，全班三十个，现在只有大概三十个一班，全班三十个永远就只有三个名额可以挤进去。可是在神的眼中并不是这样子，并不是这样子看的，你知道吗？每个人都是一百分，有没有发挥那一百分的功用，这样子而已。每个人都是第一名，对神来说，每一个孩子都是他的宝贝啊。当我们心存感谢的时候，当我们为着别人，为着我们所拥有来感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释放，得到在这个社会当中，别人的眼中，这个整个社会，这个世界价值观得到释放。我们不再用这个社会的标准来评定自己，别人有五子，我什么子都没有。知道五子是什么吗？房子、车子、房子、妻子、钱子，还有什么？哦，啊，儿子吗？哦，好， 是好，其实哎，哦有啊，我是有一台小布布，好，我没有五指，所以我们每天是要生活在这样子的规范之下，还是我们要透过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再次，上帝从第十诫当中再次提醒我们，透过感恩，透过感谢，我们要得到知足。我们不用去跟别人比，我们所拥有的，上帝会给我们，我们值得的，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最好的在那里，我们要不要领取而已。要怎么样领取？用感恩来领取，用活出新的生活来领取。如果你永远只是知道知道知道知道，可是不去行动，人家寄给你一张支票说哦，今天你中了奖可以得到1000万，你如果把这张支票摆在家里面裱框裱起来，你会不会实际上得到这个钱？不会，你永远就只有那一张纸啊。可是当你把那一张支票实际上去银行里面兑现了之后，你才能是真正拥有那1000万的人。上帝为我们的预备的应许在那里，我们要活出这个应许，我们要去领取这个应许。如果我们永远都是只有知道而不去行动的话，没有办法得到。最后再次的提醒我们，会感谢代表我不需要拥有世界上的这一切，因为神会为我们预备。每个人都有足够的事情去感谢，我们每一个人也要相信我们的价值在我们受造我们出生的时候神已经给我们了，我们不用去抓取，我们不用去跟人家比较，我们不用透过这世界上的东西来满足我们。今天在我们的敬拜赞美当中有一首诗非常好，非常的感动，丰盛的应许。这首诗歌里面告诉我们，神仰脸保守神所爱的，谁是神所爱的？我们每一个人坐在这当中，甚至全世界都是神所爱的。诗歌告诉我们怎么样，神保护永远不离不弃。你知道什么叫做不离不弃的意义吗？当我们开口这样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真的很深的去体会那当中的意思，去明白神对我们的旨意吗？神把我们从淤泥里捧起，把我们放在他的手心内。原本亚当跟夏娃他们犯罪离开伊甸园的时候，是整个跌到谷底的生命，可是神却把他们的后代，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从泥里捧起来，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价值，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价值的，因为神把我们放在手心。我们是不是能够凭着我们的信心来领取神这个丰盛的应许？如果我们不领取，真的我们得不到，永远这个应许只在空中而已。我们必须要来领受，我们必须要活出这样子的生命。这个世界任何的观念、价值、整个物质、生活环境，别人对我们的态度都不能够夺取神在我们身上这美好的旨意。我们真的明白吗？或许我们都知道了，恳求神帮助我们活出这样子的生命。神的恩典是永不止息的，神的应许必定成就在我们身上，好不好？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从头来唱这首，再次的透过这首诗歌来想，来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
仰脸 祷告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那我们来唱副歌的第二段，我等候。
我等候主，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世界也不能夺取神美好的心。我等候主，我相信你必定造作我的看见美好一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
只要我们牵到我愿意等候，
我的公主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世界不能夺取生美好的记忆。我的公主我相信你记忆告诉我的看见美好音许成功，我全心全意敬拜
看见美好音许
美好一起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
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里，让我们请坐默祷。